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婚姻与家庭是为着让人享受美满幸福的人生。婚姻与家庭更是为着彰显神的爱与荣耀。欢迎你收听刘丽姐妹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婚姻与家庭。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再一次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我是刘丽。感谢神，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十八课，就是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教养的要诀。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呢，还是按照往例和弟兄姊妹来简单的复习我们上一课所讲解的内容。上一课我们讲到了单亲的问题，和弟兄姊妹分享到单亲会面对到许多的困难和挑战，其中有情绪上的困扰，有自我形象的贬损，有子女的教育问题，有经济的压力，还有就是从社会上来的异样的眼光，或者呢也需要面对家人的不谅解。单亲需要面对这么许许多多的压力，那要怎么样来调整呢？对于丧偶的单亲，我们可以以这个认知的策略、行为策略、人际关系策略、改变环境策略、转移目标策略和计划未来来做自己心理的调试。对于离婚的单亲呢，可以适度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可以重建积极的思想，勇于挥别过去，规划新的人生，还有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和支持的网络，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自己心理的这些困扰和问题。单亲在心理在情绪上面都会有许多的困扰，那要怎么样靠主建立自信呢？第一就是要确定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第二呢就是要确定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第三借着有固定的灵修聚会和服事来天天靠主得力，靠主更新，第四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呢也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教导。再来呢我们谈到了单亲子女的教养问题，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爱孩子，这是成功的两个关键。单亲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再婚的问题。再婚之前呢也要有适当的心理准备，还有呢再婚的时候也会面临到和子女之间沟通的问题，不管是对于自己的子女，或者是对于对方，也就是即将要结婚的对象的子女呢，都会有一些沟通上的问题，我们实在是需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好，这就是我们第十七课简单的复习。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第十八课教养的要诀。在这一课里面呢，主要的经文呢是要请弟兄姊妹来读箴言书二十二章第六节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让我们先把这两节圣经节呢，我们来读一次。箴言书二十二章第六节这里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这里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两处经文。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要和听众朋友呢从亲子教育的目的，还有呢教养子女的四大重点，跟教养子女的四大类型，和如何建立父母的权威，这四点重点呢来和弟兄姊妹来讲解今天这一课。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亲子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亲子教育的目的呢就是要成全子女。父母对于子女在情感、社会、认知和灵命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影响。有些教养子女的方式会帮助成全子女， 那么有的方式呢，可能会因为要求太多太快，或者呢有的是因为助长了孩子的这个依赖心，以至于呢限制了孩子的成长。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的确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教养儿女的一些资讯，但是呢因为每一个家庭的独特性还有它的需要性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最好的教养子女的方式。当然啊，除了圣经的教导之外，我想呢现在社会上一般的教养儿女的这些资讯呢都可以说是不完整不完全的。我们希望儿女可以长大成熟，但是那个成熟呢不只是一个个人的自足独立，也包括了成全他人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身为父母亲，不要只学一些技巧来管理来控制儿女，更是呢要本身就要努力成为一个真实成熟言教合一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呢自己要学习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或者是父亲，一个成熟的女人或者是母亲。其实呢基督徒在教养儿女的这个过程当中，教会它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呢教导父母亲要怎么样在主里教养儿女，促成父母亲彼此学习彼此扶持，另外一方面呢也透过儿童和青少年的团契或者是教导呢，帮助我们的孩子把思想价值还有道德行为建立在基督信仰的这个根基上。严格的说，教会、学校、社会、国家固然能够提供父母亲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让孩子们在身心灵各方面健康的成长，但是呢，这也一点不能够减轻父母的责任，也不能够减轻每一个孩子他自己的责任。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教养子女有四个重点。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和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来看这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双向的沟通，第二个重点是身心的顾惜，第三个重点是在主里教训或者是管教孩子，这个呢也是行为的约束。第四个重点呢是警戒或者是教导孩子，这个呢就是一个成熟的要求。我们现在呢就一点一点的来和弟兄姊妹来分析。在保罗时代的希腊和罗马社会里头呢，父亲诚然是一家之主，他对于儿女有绝对的权威，可以任意殴打孩子、丢弃孩子，甚至呢把这个残障的婴儿呢置于死地。但是呢，神却是借着保罗给了我们一个超越时代和超越文化的限制的一个通则，就是呢，做父亲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做母亲的，就是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呢，专家学者们在研究教养儿女的模式的时候呢，所注重的四大特点就和这个经节呢非常的吻合。这四个重点呢就包括了双向的沟通、身心的顾惜、行为的约束和成熟的要求。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双向的沟通和身心的顾惜，这两点呢合在一起就是不惹气。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这里讲到惹气这个字呢，在中文翻译的非常的妙，就是说呢激怒对方、惹他生气的意思。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够不激怒儿女呢？许多讲解这段经文的人呢，可能有不同的领受。那么我们就从双向的沟通和身心的顾惜这两方面来看一看。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双向的沟通。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提到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沟通的原则。我们对一般人都是这样，那么对自己的儿女也应该是要这个样子。在和子女沟通的时候，请听他们，和他们商量，向他们解释原因，尊重他们，采纳他们合理的建议，而不是呢随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孩子身上。 在这一个讲究人权、鼓励个人独立思想判断的民主社会里头呢，尤其是重要。比方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头，他吃东西、买衣服、看电视、交朋友、选择学校的时候呢，父母都让他们有机会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和感受。而当父母亲对孩子有所要求，或者是孩子做错事被管教的时候呢，父母也能够向他们来解释这个原因。从这些状况当中呢，我们可以来判断亲子之间的沟通是不是双向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身心的顾惜。父母关心儿女身心的福祉，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直接而且是正面的互动。当孩子生病的时候照顾他们，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支持他们，受到挫折的时候鼓励他们，失败的时候安慰他们，成功的时候呢夸奖他们，彷徨的时候开导他们，在那个稍纵即逝有话要说的片刻认真的倾听他们，在穿着、饮食、娱乐方面呢合宜合适的满足孩子，这一切都表示了父母亲对于儿女身心的顾惜。这些呢，表面说起来容易，但是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也许孩子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长期的不在他们的身边，或者呢，干脆把他们送到国外去，或者是请别人代为照顾。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没有鼓励，只有责备。当孩子成功高兴的时候呢，我们却不把他当作是一回事。这样长大的孩子当然是没有办法正面的感受到父母亲对他身心的顾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行为上的约束，也就是呢，在主里面教训管教孩子。父母亲积极的努力的去影响孩子的行为呢，使孩子更符合父母亲的标准。比方说在一个众人聚集的场合里面，有些父母亲呢任凭他们的儿女跑来跑去大声尖叫，好像是进入无人之地，或者是孩子一面吵，父母亲呢一面叫他不要吵，但是呢父母的话对于孩子而言呢简直就是像耳边风一样，这个呢都表示父母亲没有用心去管制孩子的行为。如果说等到孩子进入到青少年的时期才来约束他们、管教他们的话，那可能已经太迟了。其实我们对于孩子行为的约束呢，应该从小就开始，可以从他们每一天吃饭、睡觉，甚至看电视的习惯呢等等来培养开始。这些好习惯的培养呢，都会牵涉到健康、平衡、自我约束、守纪律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美德。如果孩子只有两三岁大的时候，做父母的都没有办法管束孩子的行为，等到他们十四五岁进入到青少年的时期，那我们怎么可能会管得动呢？所以孩子一定要从小就要管束他的行为。在这里呢，我要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体罚的问题。其实呢，体罚这是一个有相当争议性的一个议题。我们也常常看到有的父母亲在自己非常愤怒的情况之下呢，出手伤了孩子，以至于呢，孩子成了被虐待的一个受害者。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常常体罚孩子的父母亲呢，可能需要承担自己管教不当、缺乏身教的这个责任。而习惯性的体罚或许呢能够看到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可是呢这个副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圣经上并没有完全的反对体罚，在箴言书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呢也有这个相同的原则。我知道有一些父母亲是不排除用体罚的方式来管教孩子的，但是呢，这种父母亲你需要先了解到，一个孩子对不同的管教方式，他会有不同的回应。鼓励或者是奖赏正面的行为，让孩子承担错误的后果，或者是暂停一些他的权益，或者是禁足不让他出去，或者是一些口头严厉的纠正等等呢，都可能会收到比体罚更好的果效。 基本上呢，我觉得是能够不体罚就不体罚，这个呢，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原则。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教养儿女的第四个原则，就是成熟的要求，也就是警戒或者是教导孩子。父母亲对于子女在智慧、在人际关系、在情感和灵命的成长上面呢，都有所要求。比方说考试要在某一个水平之上啦，待人接物要有礼貌啦，在家里面要帮忙家事，或者是要养成灵修的好习惯啦等等，这些呢都是成熟的要求。可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不要矫枉过正，因为我知道现在有许多的父母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抓住所有学习的机会，不但功课要好，还要呢上许多的才艺班，或者呢要去参加许多的补习，以至于孩子呢被压得满满的，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我们对孩子的身心灵的成熟的确是要有所要求，但是呢千万也要注意不要揠苗助长，要避免太快太多，或者是这个偏心所带来的危险。身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亲，如果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要能够兼顾约束行为的教训、不惹气的沟通、成熟要求的督责，还有身心顾惜的养育，这样呢才能够教养出一个健康成熟而且爱主的孩子。接下来我要和你来分享教养儿女有四大类型，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把父母亲呢分成四个类型。这四个类型呢，第一是纵容型，第二是忽略型，第三呢是独裁型，第四呢是权威型。我相信我们光听了这四种名称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要做的呢是权威型的父母。好，现在呢我就来一种一种的来为弟兄姊妹来介绍。第一种呢是纵容型的父母亲，这种父母亲呢就是低约束、高沟通、低要求、高顾惜。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到第四章这里呢，我们看到撒母耳他的老师，也就是先知以利，他就是这种纵容型的父亲。纵容型的父母亲呢，他的教养观呢是对儿女的要求很低，让儿女呢有非常高的自主权，甚至呢到了予取予求的地步。很多时候在父母亲婚姻不和，或者是家庭非常富有，或者是独生子女的呢，这种家庭呢比较可能有这一类的教养方式。这一类的孩子呢，从小就有自己决定一切事情要怎么做的这个能力，同时呢他有一种强烈的抗拒被人约束的这个倾向，造成他们成长之后在性格上既独立，但是却又容易举棋不定的这个矛盾。这种孩子呢脾气比较差，不妥协、不合群、不负责，以至于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挫败感，对于自己的信心不够大，在择偶的时候呢倾向于挑选能干的对象来照顾自己，但是结婚之后呢又很容易因着受不了配偶的约束而产生种种的抗拒。好，第二种的父母亲的形态呢就是忽略型的，这种父母亲呢就是低约束、低沟通、低要求、低顾惜，所有的都是低。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找到在撒母耳记下13章第一节到第38节，还有第14章的28节，这里呢给我们的例子就是合神心意的大卫。虽然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实在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在孩子比较多、家庭经济比较不好、双亲的教育水平比较低，或者是双亲都比较忙碌，或者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呢，可能会倾向于忽略型的这种教养方式。在忽略型的父母亲教养之下呢，这种孩子呢，他有长久的这个被忽略，以至于呢不喜欢受人注意，那么他也不喜欢和别人竞争，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变得比较孤僻一点。 也有的时候呢，对于周遭的事情漠不关心，对于自己呢也信心不够，很少把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感受和别人来分享。好，第三，我们来看独裁型的父母亲。这种父母呢是高约束、低沟通、高要求、低顾惜。这种形态的父母亲呢，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种纵容型的父母亲是完全相反的。我们看这个独裁性的父母亲呢，给我们什么样的例子呢？这是撒母耳记上第18章到20章，我们看到扫罗的例子。扫罗和约拿丹之间呢，这个父子相处呢，我们就看到扫罗他是一个独裁型的父亲。独裁型是相当传统而且是高压的教养方式，也是现在呢许多我们华人青少年对父母的一个感受。这一类型的父母亲呢，常常都是用强迫或者是体罚的方式来控制孩子的行为，而不太向孩子来解释这个理由，也很少让儿女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在这种父母亲所教养下的孩子呢，常常是充满了叛逆，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就是说呢，这种孩子可能会很柔顺，也很尊重权威，可是缺乏独立性，还有对于温暖、敞开、亲密的这种经历，这个也可以说是这种孩子他心灵上面另外的一种缺失。在独裁型的父母亲教导之下呢，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呢，也会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于自己或别人都要求非常的高，因为要求的比较高，所以也经常会有挫折感。好，最后呢，就是权威型的父母。这种父母亲呢，是高约束、高沟通、高要求，但是呢，也高顾惜。保罗在以弗所书第6章所强调的教养子女的模式呢，就是属于这一类。权威型的父母呢，是最有助于子女成全的一种父母。他强调让孩子在合理的限制之内发展自主的能力，用双向沟通、双向讲理的方式来引导孩子的行为，并且呢，态度坚决，让孩子有所依循。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呢，能够独立思考，能够真诚的和人沟通，尊重别人的意见，为人处事呢也懂得拿捏有分寸，不会为所欲为，也可以兼顾自己和别人的感受，性格会比较乐观，有主见，有自信，不会钻牛角尖。好，这就是我为弟兄姊妹所介绍的4种形态的父母亲。当然我们知道最理想的这一种呢，就是权威型的父母亲。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要怎么样来建立父母的权威呢？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到的就是权威是迎来的，不是强迫来的。如果是强迫来的权威或者是权柄的话，那这就是独裁。要以你爱的行为，要以你爱的关怀、爱的心态来赢得你儿女对你的敬重。所以说呢，权柄是迎来的。我们来看主耶稣给我们的例子。主耶稣呢，他怜悯、谦卑、温柔，这是建立权柄的一个因素。另外呢，我们也需要给儿女有成长的时间。就好像主耶稣对彼得一样，当彼得3次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并没有马上回过头来责骂他，反而呢是在他复活之后呢，告诉彼得说，叫彼得要喂养主的羊。主耶稣并没有责备彼得，也没有丢弃彼得，反而呢看到了彼得的恩赐，也把这个喂养主的羊的这个任务呢，再一次的交托在彼得的手中。所以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例子。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父母亲和神的关系呢，也是建立父母亲权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不会读圣经，那么父母亲就是孩子眼中的圣经，因为父母亲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代表着圣经的真理。 所以身为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谨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给儿女带来很大的影响。再来呢，我们看到父母亲是孩子模仿的对象，父母亲是什么样子，父母亲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决定，或者是说夫妻之间的互动，都是孩子模仿的对象。接下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7:29，这里呢就讲到说，当主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呢，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什么样的人呢？不像是那些文士。所以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主耶稣为什么是有权柄的人呢？因为第一，他有爱；第二呢，他不但有言教，就是主耶稣用话语来教训门徒，教训百姓，主耶稣也有身教。所以身为父母亲的，不但要言教，还要身教。很多时候呢，可能身教比言教还更重要。父母亲在家里面要有好行为，但是呢，也要常常的借着圣经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最后呢，我们来看做父母的要结圣灵的果子，以行动来折服孩子。这个呢，就是第一，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今天孩子很乖，不是因为今天孩子的成绩好，表现得好，所以呢，我才爱这个孩子，而是因为今天不论孩子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成绩，或者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都爱他。在孩子行为上面出差错，或者是想法上面有偏差的时候呢，做父母的可以教导孩子，可以纠正孩子，但是却不以孩子的行为作为对孩子喜好的一个评价。你看在福音书里面这一位浪子的故事，当他再回头的时候，他的父亲并没有严厉的责备他，反而呢欢天喜地的接待他。我们永远都要给孩子一个犯错和悔过的机会。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和你所讲解的第18课《教养的要诀》。希望弟兄姊妹呢，你读了这些原则之后呢，还是要仔细的思想，特别是把这些经文呢仔细的研读，然后呢，你也可以把圣灵给你的启示和教导，把它记录下来。我希望弟兄姊妹并不是上完了这个课之后呢，就把讲义收拾起来放在抽屉里面，然后呢就不再去管它了。我希望你常常的把这些讲义拿出来复习一下，把这些重点这些原则呢思想一下，看要怎么样应用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当中。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称职的，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神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但是你能；很多时候我们缺乏，但是你丰盛；很多时候我们不足，但是你会按着你的恩典和慈爱来补足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谢谢弟兄姊妹收听今天我为你所讲解的第18课《教养的要诀》。愿神赐福保护你，赐你平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一次婚姻与家庭的课程再会。爱你的主，你见爱你的主。